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上一期因着花儿朵朵姐妹的提问，我们开启了有关找工作的话题。今天继续我们的讨论和分享。看似那些荒废的等候的旷野经历，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它的意义。
没错。
所以神常常不是先给我们完整的一张地图，好让我们一目了然，而是要让我们有可能啊，会经历无数次的被摁在那里，完成了当下神给我们的功课，会在他的时间显明下一步。
阿们。
敬到你自己呢，你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哦，举我自己作为另外一个方面的反例吧。一开始哈，以为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命定。我是念哲学出身的，我一进去哲学系后，我就很喜欢哲学系，所以跟你的刚好是相反，我就是很喜欢。坦白讲念得很有成就，不是说要自夸哈，但是就的确我当时在那个戏里面哈，真的让别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在哲学系哈，简直就是那个一拍即合那种感觉，
如鱼得水。
哎，所以在哲学系念完四年之后呢，也就非常顺利的水到渠成吧，就去考了那个哲学研究所。哎，也就考上了。
那你当时有对于自己人生规划，或者研究所结束之后你对未来的工作是怎样的设想呢？
我一定是在一个哲学系的那个大学里面当一个哲学教授，而且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要教哪一方面的哲学。
嗯，你看这很清晰呢。
对，所以我要讲就是为什么用我自己作为一个反例。也许很多的听友哈，你现在觉得你现在是在一种等候的摸索的，好像还看不清，包括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其实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只是没有神。但是既然已经有神，信了神与我们同在的话，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并不代表我们本身是迷失的。这个过程什么也是表示什么，其实我们仍然是在路上，而且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只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即使在迷失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的那个功课是不一样的。而我这边的功课呢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清楚的知道哲学系就是我最后的归宿，所以我毕业出来之后就念了硕士，不但在国内念硕士，后来还出国念硕士，哎，也很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当教授嘛，那博士这一关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也很乐意。很多人都会讲啊，哇，那你那个时候这个青春年华哈，就那么看清楚了哈。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有个野心哈，你可以讲当时个野心哈。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进程的话呢，我很有可能在30或30岁刚出头哈，我就应该可以进大学教书了。然后呢，毕了业之后我就去，然后我曾经也分享过，就去了德国。细节就不讲了哈，反正在德国那边呢，我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不理我的一个指导教授。总而言之呢，从一开始的很确定，我是从确定进入茫然，然后觉得绝望了。
本来摸得着的梦想突然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
没错，就在德国念哲学念到第八年的时候，就是后来我觉得我不能不结束了，因为我连我的指导教授他去了哪儿我人都不知道了。坦白讲，指导教授对学生也是有一个就是蛮大的一个自由度，就是他愿意对你负责的话呢，他可以常常给你主动联系啊什么之类，他若不愿意负责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玩消失，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我就是遇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到第八年的时候我知道不得不结束。而且就是很讽刺的是，对于我之前以为很清楚的人生规划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是一个句点的时候，那一年正是我当初我以为人生会照着顺风顺水这样走，我应该在那一年能够开始申请要进入大学里面去教书的那一年。那一年的时候呢，我33岁。本来是觉得33岁就在大学教书来讲呢是很年轻的一个哈，能够站讲台的一个讲师，但是33岁还在失业状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在那个情况里面，你可以想想看，那一种茫然，那一种要摸索，然后去求职嘛，在求职市场上是多么不吃香的一段履历啊！我甚至试着去找那工作哈，就是要当那个家庭教师，你知道吧？当家教。
哦，你没有那个学位，你就没有办法申请到哲学系老师的工作。
对，因为哲学系老师的工作再基本再基本的话，你得要博士学位。
明白。但是 你又是怎样愿意去申请一个家庭老师？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了。
嗯，
我也是一个家里面没有那么多底气可以拖住你的。
嗯，
所以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甚至就是那种家庭教师我都愿意去，就那种补习班，你知道。
嗯，你有躺平的过程吗？
想躺平，但没办法躺平。坦白讲，躺平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就是拖住的。
嗯，
我没办法躺平，就是因为我没有那种拖住
呀。我们也说到一些听友啊，为人父母，自己的子女在求职过程中受挫，家里反正有房子，他们也就慢慢的不出去找工作了。所以收到这些来信的时候，我也真的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焦急。我看到这一部分的孩子们啊，应该就是生活还没有把他逼到我要是不工作我就没地儿住，我要是不工作我没饭吃。
嗯，这个原因至少我自己的体会里面哈，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可能性挺大的。
嗯，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说代表说那神是不是没有办法叫这些孩子们就说再能够振作起来。其实就连找工作这件事情本身的话，他也是在经历一个生命的雕琢跟就说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坦白说我找工作的过程是发现了原来我有好多的东西我是不会做，没办法做。我以前因为学习的方面太顺风顺水了哈，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人生易如反掌，你知道，会有点这样的一点底气跟自信。可是当真正到职业市场去求职，然后才发现是那么的不吃香的时候，坦白讲也在那段时间内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体会到，其实一天的难处能够一天当就已经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是在那段时间。感谢神啊，那段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也差不多有一个快近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是也是因为那段时间磨掉了我很多我对我自己的一些自以为是，但是也是在那段时间之内居然意外的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能够去念神学。有一位牧者，然后他是跟我恳谈了详谈了很久之后，然后他有跟我讲，他说你是不是一直还觉得就是过去的那些学习跟经历都是浪费了。
嗯，
我说我坦白讲我觉得上帝有点耍我，如果他早知道哲学这条路走不通的话，他为什么不早点叫我出来。这一位牧者后来还是有跟我讲，哎，其实原来的哲学跟神学呢，这两个呢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嗯，
因为很多的神学家他其实都是受过很好的这些哲学的教育跟训练的，并且他也讲了一点这种神学的发展历史嘛哈，跟这种哲学的这种结合。而且这一位牧者呢，然后他也为我祝福跟祷告，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尝试，而且神给你开路，你愿意有这个尝试的决心，然后你去试试看，他说在这里面你也可能也会发现神新的带领的旨意。他没有说是一定，但他说你就是愿意仍然有一个，所以我才讲到前面有个词积极的顺服，一方面寻求神，但是一方面自己不放弃继续尝试的脚步。
是，今天你不仅是神学院的老师，还参与到了福音广播的服事中。
阿们。
那听到在那一年多的等待和磨练期啊，你有做过哪些工作呢？
哦，我做过发传单的。
嗯，
去那个安亲班啊，但是我后来被拒绝了。
嗯，
然后我做过那个餐馆打工的。
我记得你还跟我讲过你在中药铺里面抓过药。
没错，哎，我还没提这个呢。我在中药铺里面抓过药，也去那种就是问卷调查公司啊，做过那个前台。所以这些工作我都尝试过，
看似都发挥不了你在哲学院学习的这些内容哈。
嗯，
离你这个教师梦越来越远。那你甘心吗？当时
有担心，有害怕，有忧郁，有气愤。
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呢？
其实坦白讲就是跟上帝的对话，祷告跟读经，就这么简单，就非常的单纯。当时我坦白讲我的那个心情就是恶劣到一个地步，曾经也分享过，就是我曾经得过那个在忧郁症的时候，然后有一位基督徒的姐妹然后陪着我一起读诗篇。
嗯，
所以对我而言的话，诗篇、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当时对我而言这几卷书在我那最难的时候我是反复的读着他们，然后还有就是祷告。
嗯，
那段时间就是跟上帝的祷告可以说是非常密集的，你可以这样讲。
嗯，
哪怕我在那些短暂的打工里面，当我在做那些工作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在跟上帝在对话，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话想说。
是，
那说到这个的话，哎，那小勇你有没有什么打工的经历可以分享呢？
有，因为迷茫嘛，就是学着那个不喜爱的工程学，而且家人生病，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为家庭减轻负担。
嗯，
我做过英文老师，还兼职过配音。记得有一次我前往一个学校为几个孩子补习英语，回学校的路上已经是夜里了，我一边骑车一边向神祷告，倾诉我心里的苦闷，对未知的害怕。但也在那个时候我感觉被神安慰， 我感受得到神从天上望着我，他连续我，他肯定我当下的努力，他知道我的未来，他也会引导我的脚步。
阿们。
我们的听友花儿朵朵啊，他提到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写小说吗？其实也让我想起了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叫刘慈欣，他写的《三体》已经被大家广为熟知，而且还拍成了美剧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他在一个电厂上晚班的时候熬夜写的，他是用业余时间写作的。所以在说到姐妹她喜欢写作是不是神给她的呼召的时候，进到你怎么看呢？
我们说神呼召人不是用呼召来服务我们，神若呼召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神一定会清楚地告诉他，就我呼召你是因为我要做什么。所以我想如果姐妹想知道这件事情，她可以在祷告当中先向神寻求，就是神啊，这件事情上面我确实有一个热情。我们怎么样确定我们对某一个工作或做某件事情是有热情的话，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判别标准，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不付你钱你都愿意。那么这个有热情的事情是不是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你，就是说他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使用你，这个是可以跟神寻求求告的。至于就是说你很有热情的这件事情要做出一个成果来，现在我们不是讲呼召的事情哈，可以问问看自己，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对哲学那种热情哈，哪怕如果不付你钱还要你花钱的话，你是不是愿意去做。第二个，作家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你愿意花个至少10年的时间下去，而且就是不断的写，你是把你整个人很诚实的交在你的作品里面。所谓成功作家，他不一定是什么赚大钱的，但是读者读到之后是言之有物的，真的是能够触到某一些，你说是心灵也好，灵魂也好，或是反映这种社会上面人们现实在生命当中遇见的挣扎或苦难也好，那么真的写出一个成就的这些作家里面来讲的话呢，在他们的作品这个10年埋在里面的过程里面，他这个不断的操练的这个写作的当中，不只是操练他表达叙事的技巧，也在什么，其实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很诚实的剖析他自己。你跟上帝之间，你所察觉到体会到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管是那些调整提醒或是那些修正，然后你愿意借着你的文字，借着你的叙述，然后将它记录下来剖析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非常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作品。一个好的作品只要是一个出自作家的诚实，并且它是有血有肉的，是真实的，那么就值得写下来。
其实这就回应了姐妹她所说的，如果她写网络小说和圣经的价值观有冲突该怎么办。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描写现实，揭露生活的本相，但是我们不止步于此，我们依然可以带出盼望。小说是可以写到欲望、背叛、暴力、软弱、失败，圣经里面也充满了这些阴暗、黑暗的人性软弱的面相，但是揭露现实不等同于认同，它依然可以传达神的信息。我们有神造我们的形象，罪有后果，爱不是只有欲望，自由不是毫无边界，恩典也真实存在，苦难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倘若神真的呼召您去写小说，我们不需要避开不符合圣经的这些情节。我不一定这小说写得像讲道，但是它可以哪怕是透过生活人性的阴暗堕落，但我们能不能依然有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做法，用你的笔带出医治、救赎和希望。
阿们。哇，这就是我们讲的神给的是丰富的生命，其实这个丰富的生命会彰显在我们人生各样境遇里面，说不定神要带领我们姐妹就是一个丰富的斜杠人生呢。
有关工作的话题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去一点点的启发。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或者您有反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良友.net。 我是永恩。
我是金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